我们这一份我们课本的这一个部分呢，论点比较长，后面的就很少论点了。我们下一份讲义哈，就是从课本的108页开始，这一段呢就很少论点了，很少，哎，所以我们下一份讲义会很快讲完的，所以我们先把前面的比较详尽的先讲完，然后再进入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复杂的哈。好，我们看106页第一个圈圈，正喝则啊，由三种相应正喝则犯戒生闻啊，就是佛陀呢也会有三种相喝则，这一些犯戒的弟子们有三种啊相，第一个就是汝其必略活命啊，就是下略啦，就是用这种怎么讲啊，就不正命啦，就对了哈，不正命。第二呢，第二种相就是意乐不清净，这个意乐就是动机啦啊，讲白话的话就动机或者是内心不清净，出家人啊。第三个活命，以活命意乐行非法行，有没有啊，就是为了自己活命啊，然后行一些非法不如法的行为，那这个都是属于佛陀会呵责的三种相。再来，由四种相能令彼人遂入圣教而行邪行，诶，这个就通在家出家的了啊。那第一个啊，虽然入了圣教，但是他还是可能会怎么样呢，由为略不敬意乐，就有很为略，为略有可能是很微小，也可能是很下略，对不对啊？那不敬意乐就是动机不纯啊，就跟上面一样了，动机不纯，就是虽然入了圣教，但是动机不纯的话，他还是会行邪行，这个是很容易的，所以我经常都有一种什么啦哈，就有一种直觉啊哈。就如果是说我们我不晓得大家啦哈，像我自己哈，我蛮容易感受到别人是不是动机纯正不纯正的。我不晓得，可能是我们是乡下人还是怎么样哈。那所以通常我不太习惯啊，就是跟动机不纯的人在一起，哎，有些人是说看我们看电视哈，有些人是说从眼睛可以看得出来啊，但是如果你近视眼也看不太清楚嘛，对不对？像我很深呢，我的近视我一个眼睛一千呢，所以你看我很有深度哈，那动机不纯，在佛法上，不管你读经，你读论，你不会读到有什么法喜的。就是我们在佛法上的学习，如果我们意乐不清净的话，你不会读到法喜。我们读经或者是读论啊，如果你有动机很纯正，我们纯粹是为了净化自己的习气烦恼，你读起来，即使我读了整部论，只有这少许的内容可以让我很受用，其他的都读不太懂，但是因为我们的动机纯正，我们也不会对这一些暂时不懂的东西起排斥啊，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懂啊。但是有很多道理啊，如果我们真的懂了，你会发现古德他们在注释经论啊，他们都不是很随便用自己的假想去说啊，都有根据。好，那这一个第一个是意乐不清净，第二个就是由施求圣教瑕隙，这个瑕隙就是瑕疵嘛啊，就是施求的话就是施求的话就是非常的注意的去找出这个佛法的瑕疵啊，不圆满的地方，这样啊，这个就是正法贼啊，这正法贼。 那佛法里面，因为有时候佛陀在经典，他在这一部经对这个众生说，在那一部经对别的众生说，有时候他会有矛盾啊，因为这个众生也许他不适应解脱道，所以佛会跟他讲说，你修五戒十善就好啊。那另外一部经呢，佛观察这个人可以修圣道，他就会跟他讲四圣谛。那如果我们要找毛病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诶，佛陀只教人家在善趣啊，没有教人家处理三戒啊，这个就是寻找毛病啦啊，寻找经典的毛病。那这个就是不可取的地方啊。那第三个理由的话，就是专为饮食、衣服、活命因缘啊。那这个当然虽然入圣教啊，也得不到安乐啦啊，整天都为了这个啊。你不要说没有哦，我觉得是有的，不然经论上不会记载嘛，对不对？是有的，不要说太多了哈，好，第四，由不为王贼债主所加迫切啊，就是由于恐怖这一些国王啊盗贼啊。欠债的债主啊，来强迫你，那所以虽然入圣教，他还是会行邪行啊。若行如是诸邪行者，便于二世有所羁留啊。一个就是四坏在家，自意羁留；第二个就是四坏出家，自意羁留啊。那这个在家跟出家。再补充讲义啊，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的87页啊。他并没有解释这个自意羁留是什么。那87页的下面106页这个地方有没有，便于二世有所羁留等者，有没有？那我们刚刚上面是讲说有四种相，虽然这些人入了圣教还是行邪行，他说初二相是四坏在家自意，有没有？所以你可以在课本啊，前面第一相第二相是针对在家人讲的，第二呢是针对出家，四坏在出家自意羁留啊，就后二相，有没有？可爱无罪，名之为义啊，所以这个自义可能就是没有过失啊啊，可爱无罪，没有过失。那如果依戒律来说呢，就可以分成这个有在家出家啊，是有的，因为在道场里面呢、啊，真的什么人都看得到啊。有些人来道场不熟的话还好，熟了呢就变老油条了啊。那对师父不恭敬啊什么的都来了。好，再来我们继续看课本啊，课本的邪行。那刚刚我们上面讲很多邪行嘛啊，那瑜伽师地论这里呢，它分成六种啊，他说于善说法律中略有六种相，骗摄一切邪行。那上面是标举六个名称，下面就是直接解释六个含义啊，我们直接看下面的划线的地方。第一个，现行过失啊，现行过失的话就是，由于起了贪烦恼，所以呢有懒心；那起了嗔烦恼，所以有憎恨心；那既怀着这个猛烈的贪嗔，遂无羞耻啊，就是。那修行人啊，他在僧团里面，他起了现行了重大的这种贪嗔，然后自己都没有羞愧心，没有羞愧的话，就会什么呢？诸恶不舍，诸恶不舍。所以有时候在僧团里面哈、真的是，如果我们不在经论上用功，都会在人事上用功了。人都是这样啊，人都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如果不要被这个贪嗔现行烦恼控制的话，那就要常常闻思佛法啊，修持佛法。 第二，意乐过失，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啦哈，意乐不清净啦哈。对于懒者边哈，就是懒着边，就是起贪呢意乐。那嗔就是争者边，就是起嗔。那这个就是意乐过失啊，就是我们的内心没有表现出来的这种动机啦啊，存心啊，我们的存心到底是偏于懒呢、啊，还是偏于争啊？这个要自己清楚。第三啊，争嘛哈，争嘛哈，嗯，好。第三，家行过失，就是即使在僧团，但是他不精进啊。不精进，然后怠慢，这个也是过失。第四，智慧过失，就是虽然于闻思所成慧啊，有啊，不是，他也许是智慧过失，就是第一个他说对于这种闻思慧啊，多忘失正念，多助于痴啊，就是没有什么用心啊学习啊。有些人根本都不喜欢听佛法的啊，嗯。那再来就是于修所成心不即定，就是不乐修禅定了啊，不乐修止观，那这个就是修所成慧，因为闻思修都是三种智慧嘛哈、啊，闻慧、思慧、修慧，所以它放在智慧这边啊。再来第五，寻思过失。随顺居家，所有恶不善觉，多分寻思于正法律，其心错乱啊。就是我们虽然是出家，但是他随顺很多居家的恶不善觉啊，就是过去自己在家的时候如何的风光啦、啊，如何的怎么样啦、啊，那这种不善觉，而且多多的思维，这个就是会让出家人其心错乱啊。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依止过失啊，就是比依止于其过往不修集因啊，就是以前呢 啊没有修集这个很好的因，那因为没有修集呢，他只有成就什么呢？很狭小的这种信心，很狭小的戒律，很狭小的这种正念，很狭小的智慧，因为他就是没有这种依止。圣道的用心啊，所以他只成就的就是这么少啊。好，再来三不善觉，那有了上面这些邪行，有恶因缘啊，有恶因缘能够让这个不善觉啊，就是能够起来。第一个就是于三世不正寻思。第二个是于比前行诸不正想哈、啊，那第一个于三世，这个三世的话就是如前应知啊，如前应知的话就是在我们补充讲义有上过了啦哈，87页补充讲义87页的刚刚讲过在家出家的下面。如前应知者有没有啊？那就是我们前面上过的啦哈、啊，我们前上过的知具知命重具他损害相跟或他毁骂，这个就是欲害会啊，这三个三不善觉嘛哈、啊，就是那三个啊，就是第一个知命重具就是欲嘛哈、啊，贪求这一些。第一个就是欲，大家自己写一下哈。第二个是什么？害。那第三个呢？慧，就是嗔呐啊，就是慧。所以这三事呢，这三事就是这三事就是这边所讲的哈，如前应知这三事，三不善觉。好，回到课本，于彼发起诸不正想。随取相好，自此以后，于其随法，多随寻思，多随思察啊。所以对于这一些种种的事情啊，哈、啊，那修行人不正寻思，不善觉， 水取向好就是那只取外向啦啊，所以从今以后呢，他都是随着一些不正想啊、不正思维在过生活啊，那当然就是会起种种的邪行咯啊，会跟贪嗔痴相应，远离智慧，远离禅定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页107。那为了断除这些邪行因缘，那有两种对治啊，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啦。第一个，为断不正寻思，那有两种行，一个是无颠倒行，一个是受受行啊。无颠倒大家知道吗哈、啊、这个受受的话就是应该就是那个啦，不断啦哈、啊、持续啦哈、啊、不的做。那无颠倒跟受受这二行要在哪里用功呢？在四念住啊，所以他后面那一句说，于诸念住善住其心，这个念住就是四念住啊。因为不正寻思就是贪嗔害啊，这三个嘛，如果我们要导正过来的话，就要修学四念住啊，就是身念住、身受心法这四个啊，身受心法。好，第二个对治邪行因缘的话，就是断诸不正想啊，那修习无相三昧，因为我们有种种的想啊，让我们升起很多的分别，男啊、女啊、哈、色身香味触啊、啊生诸灭啊。那会升起这种了别，那如果要断除这种种想的话，要修这个无相心三昧啊，我们以前有讲过啊。那最后一行他说，此修对治要由于彼修对治中猛力意乐方得成办啊，就是如果我们要对治这一些邪行啊，要很用功很用功才能对治到的，不是三分钟热度呢才能对治就能对治到的啊，因为我们的习气烦恼太猛烈了啊，太猛烈，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对治啊。那下一段他说，此猛烈有二因缘可以升起啊，这个猛烈的意愿呢有两种因缘，第一个就是对治有大果啊，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对治这两种过失的话啊，我们会得到很大的利益功德啊，这个大果就是功德。第二个因缘就是它是不共外道的，外道是没有的啊，用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呢，让修行者发起猛烈的意欲啊来修行。那第一个得大果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修习这种四念处也好啊，啊，或者是这个无相三昧啊，哈、啊，无相心定，修习时就能够证得无相心定啊，以及呢住在两种界妙甘露门啊，这两种界是什么呢？就是后面的断界、无欲界，有没有？那甘露门的话就是有余一涅槃跟无余一涅槃，有找到吗？然后他就连着后面啦哈，连着后面他说住二界就是断界无余界，妙甘露门呢就是有余一跟无余一，有没有顺着问顺着文嘛哈、哎、顺着文。那这个就是如果我们修无相三昧的话，能够证得断界跟无欲界，还有呢涅槃。安住此故，这个此就是无相心定啦哈，无相心定能够接近两种涅槃啊，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位于今时一切皆得哈，目前虽然还没有得，但是未来一定能够得，所以发起猛烈的精进啊。那这个断界欲无欲界是什么呢？好，我们看补充讲义87页。补充讲义的87页哈，最后一行。最后一行。断界就是见到位，有吗？ 无欲界就是修道位，对吗？有哈，最后一行，哎，87页最后一行。那我们看88页，补充讲义的88页哈。有余一涅槃啊，有余一涅槃。那第二行无余一涅槃的话，就是灭界。这个我们前面已经上过了的啦啊。那最后两行他说甘露者啊，框框的地方，他说甘露者是什么呢？就是生老病死皆永尽故，就叫做甘露啊。所以一般我们讲甘露法水呢，是要用这种才是真正的甘露法水啦啊，不然那一瓶甘露法水你喝完了也是没有了啊。嗯，所以要这种啊，生老病死永尽，这个才是真正的甘露啊。嗯，好，那我们回到课本，我们把后面的讲完啊。这里的标号有一点错误哈。那我们接下来言不共者，它不是写一个三吗？对不对？其实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二，它是属于二下面的第二项嘛。阿拉伯数字二这边，它不是说有二因缘生，有没有？第一个是得大果嘛，所以得大果那边你可以写一个 A， 写一个 A。不共外道呢，就是下面那边你写一个 B 啊，所以不共那边你改成 B 比较对了啊，比较对，嗯。那不共是什么呢？他说无相心定呢，是只有内法有啊，就是佛法的修佛法的人才有，外道没有的。为什么呢？好，那他下面就解释理由了。他说外道呢，他是什么呢？他对于有所得的法，他就会争议，不如量观啊，他认为有所得，有所执着嘛啊。他对于无所执着的呢，无所得的，他又妄分别啊。那因为外道有这种我见呢，那的愚痴，所以不管是对于身或者是受想行识，都执着啊，有一个我执。或为于身，就是外道呢，由于我见，他认为我们的生命呢，也许只有色法啊，这个身就是色蕴呐啊，无色的话就是受想行识，无色蕴，可以吗？或为于身，这个身就是色蕴呐啊，色蕴，那无色的话就是受想行识这四个无色蕴，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哈，嗯，不可以你看一下旁边的人了哈，我也没办法了。有我见哈，所以会对这个五蕴呢，会认为它是只有色法或者是只有精神，不管如何它会在这两个地方升起我执啊，外道都是这样，以执我故为我当无啊，那执着我啊，所以就认为我是未来是没有的啊，就是我死了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他就会对于涅槃呢心不心乐啊，对于涅槃他不会好药，尚未能入况能安住啊，他就连正的涅槃少分都没有，更何况能够住在涅槃，唯增进步其心退还啊，他会觉得涅槃是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会很惊慌啊，他的心就会退转啊。那这因为外道是有我执啊，所以你跟他说无所得，他会起妄分别，他说什么都无所得，那我修来干嘛，对不对啊？他会觉得好像空空如也，那这个他会起一些惊怖的心啊，就好像我们一般说诶，佛陀讲无我啊，无我的智慧，无我的修正，但是我们会问说诶，那到底无我，如果我证得无我的话，那个感受是什么啊？那个感受不是我自己去感觉吗啊？那你说无我的感受到底是谁去感受这个无我，到底是谁啊？还是自己嘛，当然还是自己啊，你吃饭当然还是你饱啊，不可能我吃饭你饱嘛，对不对？所以 虽然是说有无我的经验，但是这种无我的经验，它还是身体，我们自己的五蕴身心还是感受很法喜的，只是它不会在这种感受啊喜悦当中认为有一个我执啊，他不会认为，他也会接受这种感受是刹那生灭的啊。所以我们不是不能感受不能享乐了，是可以的啊，只要你如实了知，他就不会愚痴啊。好，再来，住内法者啊，与彼相违啊，就是彼涅槃心不退还啊。他对于涅槃呐、啊，哈、啊，如果有修正法的人，他对于波涅槃呢，他的心是不会退转，了为苦灭，见为净得。这个了为苦灭，就是了知只有苦灭而已。涅槃呢，不是说证得涅槃，这个人就从人间消失，人间蒸发，不是。我们证得涅槃的意思就是，这个苦啊。止息了就叫做涅槃，痛苦止息不再升起，那个就叫涅槃。诶，也许你说，诶，师父我肚子饿啊，我吃饱了，这个苦不见了，算不算涅槃？在佛法来说不算，因为这个苦明天又会再升起，这个就不叫涅槃。涅槃的话是苦呢止息了，永远不再升起，那个才叫涅槃啊。断尽，诶，对。那见为净得，这个净呢就是即灭涅槃那个净啊，即净的意思啊。那见到即净的功德，若于有学啊，如果是有学圣者的话，唯心内灭，非为生道，更从他求教授教戒。那这里的意思也许是说，如果是有学圣者啊，有学圣者的话，他们也许只会祈求这个内在的烦恼啊，哈，全部熄灭啊，啊，能够体证即灭，他不需要再转起圣道。为什么？也不必去跟别人求更多的教授教戒，因为有学圣者他们已经是生死有期限了，他们是即使他们怎么讲？即使他们放着他，他也顶多七身就证阿罗汉了啊。所以有学圣者他们就不需要再去什么了，他们只要证的有学圣者，他们很快的啊，七身他们就证的阿罗汉了啊。好，再来最后，若诸无学唯心内灭哈、啊，他们只有好要这个现法乐住的涅槃哈、啊，更求尽诸烦恼哈，他不会再去希求还有没有断尽的烦恼。唯有先因所生诸行哈，就是过去啊所造的业力而感的这个果报身啊，任运归灭，就让他自然的怎么样呢？自然的老死啦哈，自然的老死而波涅槃哈，这波涅槃就是无余涅槃啊。所以无学圣者他们得到的功德就是他不会再有任何的这种挂碍了哈，但是这个色身就让他慢慢的败坏，也就进入波涅槃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佛陀教导说要修四念处跟无相三昧，大家还记得吗？在经文在103页哈，大家看一下103页103页的第三段啊，第四段哈，第四段，比丘贪想会想害想，有没有？下一行，于四念处细心住无相三昧，修习多修习恶不善法，从事而灭，无余永灭，有没有？所以就是修四念处跟无相三昧。然后下一段，如果是外道的话呢，他就是不能得甘露涅槃，所以甘露涅槃的话就是涅槃啊，得到波涅槃啊。那如果是多闻圣弟子的话，他就不会对色受想行识有任何的执取， 没有直取的话就能够自觉涅槃。所以你看了论点再来回来看阿含经的话，你就很清楚他是在解释这一部经的。OK? 啊。哦，很长啊。好，那我们就这个这课本我们就上到这里了哈。什么住内法、啊、不用啊，因为他是在不共那边的嘛。不是啊，不共后面就有嘛，你看为内法有诸外道无，有没有？所以他就解释外道跟内法咯。啊，他是同一段来的，同一段。哎，好，我们来看菩提长老的剩下的后面一点哈，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的95页。95页，我们看不正思就是正思维的内容最后一项了哈，无害思维这边有没有？95页哈，95页下面。那上面我们在讲这个无慧思维的时候呢，有说到说无慧啊，无称的话是要修慈心，那无害的话是要修悲心卡鲁娜，有没有？有找到哈？哎，那对治残忍、好斗、暴力的思维啊，所以悲心呢，它是可以对治这三种问题。悲心补足了慈爱啊，慈爱是给人幸福、给人快乐，那悲心是拔除别人的痛苦。啊，所以它这两者是相辅相成。那慈心呢，它是无限制的对于众生的一种愿望啊，慈爱。悲心也是借由他人的感同身受，然后分享他人内心的升起啊。悲心升起的时候呢，观想如所有众生如自己一样好，能够免于苦痛，尽管他们有这样的愿望，却继续为苦痛、恐惧、忧伤还有其他形式的苦所困扰啊。意思是说我们愿用悲心来观察众生舍离身心的痛苦，我们这样子的祝愿呢，是我们的一片善心，是我们的回向，但是众生他们其实还是继续的苦痛的，对不对？因为果报嘛，啊，因为果报。但是我们的祝愿就是希望说，我希望受苦难的众生就如我一样，免于痛苦的困扰啊。好，第二段，透过禅修发展悲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到一位正在受苦难的人为开始。这个正在受苦的人就是强大所缘啊，就是我们如果要升起悲心，我们先要找一个我们认识的强大所缘，就是他正在受苦，正在受苦啊，我们观察他的形象，他受苦的样子。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祝愿他远离痛苦啊，不是祝愿他早点死啊哈，祝愿他早点脱离痛苦。所以我们这个强大所缘的意思就是，如果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哈，通常他比较，我们看电视也好啊，我们看新闻也好，诶，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人哈，很难升起悲心，对不对？很难升起悲心的。就好像我们比如说啦哈，我们在马路走路啊，如果我们看到有一只小狗被车撞死，我们会很心痛在那里跟着哭吗？会不会啊？若是我养的就会了。我现在不是要考你们的慈悲心到哪里啦哈，我说正常的人的话是不太会，对不对？ 哎，那这个就是因为他跟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所以呢，我们要升起悲心，首先跟慈心一样啊，慈跟悲哈，像我回版所写的慈跟悲，它是要先从我们亲密的人开始的，先从亲密的人开始。所以好，我现在问问大家哈，我问一下大家，这个是大比婆沙论的分法啊，这修慈悲喜舍的所缘哈，它有顺序的不同啊。慈悲喜是一样的，舍就不一样。那他这边分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有上品人、中品人、下品人。上品人的话就是，这个不是上品上身那个上品了，呵呵，上品人的意思是说跟我们最有关系的人，跟我们最有关系的人。那我们跟我们有关系的眷属也有分成上亲、中亲跟下亲。那上亲的话可能就是谁啊？父母嘛，对不对？妻子，这个是上亲。那中亲的话可能就是什么啊？兄弟姐妹，我不知啦齁，你们自己去分吧齁。那下亲的话可能就是更远一点，但是都是属于眷属啦齁，亲人这部分。那中人的话它只有一种，就是中庸的人齁，就是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敌对啊。那这个就是冤敌啦，冤敌也有分上中下，有没有？你们有分吗？不好意思讲了，上冤就是最严重的啦啊，这个就是大的仇人，这个是中的仇人，这个是小仇人，这个下冤就是小的仇人啊。那好，我现在问大家，如果是说按照大家的理解啦齁，我们说修慈悲观，先观察我最亲爱的人，愿他什么呢？愿他快乐，愿他幸福。那悲也一样哦，就是我观察我最亲的人，他正在受身心的苦痛，我愿他远离痛苦。那这一种最亲的人呢，就会排在什么呢？第一个编号第一，对不对？那所以其他的就很容易了，那这个就是二，这个就是三嘛，对不对？ OK， 那从亲爱的人开始，那再来呢？再来是中庸的人， OK， 中庸的人啊。如果是敌人呢，先要观哪一个？先要观什么？恨他一点点的人，所以这个是第五啦哈。那再来呢，第六，这个是最后了，对不对啊？强大的敌人就是最后才关，为什么呢？如果是说我们散播慈爱心啊，我愿他幸福快乐，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是关最大的仇人的话呢，你的慈心升不起来的，你没办法升起来的，了解吗？因为你一想到你就冒汗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先不要想他啊，先不要去思维他。那如果是舍心的话就不同哦，舍的意思就是平等嘛，没有冤，没有亲疏之别，叫做平等啊，没有男女之别，叫平等。所以这个舍啊，就排序就不一样了。你们觉得是从，如果说舍心的话，哎，对一切众生都平等，没有亲疏之别，你觉得从哪一个下手啊？中啊，中庸的人，因为他本来就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观平等最容易，对不对？哎呀，不错啊，你们很有善根，猜对了哈。这个一，好，那再来呢？啊，是亲人还是冤敌？啊，你们觉得呢？最难放舍的是亲人还是敌人？亲人，对不对？啊，你们也承认了哈。所以我们再来的话，就是要舍这个冤敌。那舍冤敌的话，你们觉得呢？也是从小的开始，对不对？我看一下啊。好，所以二、三、 是。好，那如果亲人呢？最难舍的，你觉得是哪一个？丧亲是最难的，对不对？跟自己最爱的人哈，是最难最难的，所以这个是一定是第七个的。所以这个是五六七这样，所以慈悲喜舍哈，在《大毗婆沙论》他教导我们观察的顺序啊，是非常现实的啊，非常现实，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观察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知道说，我现在在修慈悲喜的话，就要从上亲开始啊。如果你跟妈妈的感情特别好，就从妈妈开始；如果你跟爸爸的感情特别好，你就从爸爸开始啊。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你就从师父开始。诶，真的啊，在论点里面是这样教啊。如果你没有亲人哦，因为有些人没有亲人嘛，你就从你的师长，敬爱的师长下手啊。所以你可以跟师父拍照一下啊，散播。哦，同性，哦，这个是因为就《清净道论》讲的啦。如果是按照就是看人的根性来说的话，有些就分别说啦。比如说师长的话哈，比如说师长所缘是出家众的话，我们比较不会有爱染啦，比较不会啦哈。我不知道你们哦，你们会咩？不会吧，对不对哈？如果是身重的话，那可能不管你是选择男的女的都可以了哈。嗯，如果你怕起懒心，你就选一个老的咯，年长一点的嘛，对不对哈。嗯，好，然后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内容，第二段嘛哈。那所以如果修悲心的话，是从强大的所缘，就是正在受苦的亲人为所缘啊，提供悲心一个自然的所缘。第三行，他也像自己一样希望免于痛苦啊。那这样重复的想法，持续的观想啊，在我们的心中升起一种强烈的悲心啊，然后呢用这种感情啊为标准，转向不同的个体，观想他们一样的啊，在痛苦的压迫下，那散发柔和的悲心给他们。所以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说哈，修慈心观、悲心观都是一样，它一定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取向，取向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要先选择一个啦哈，尊敬的对象，比如说师长啊，老师，那你就要观察他的那个相貌很清楚啊，那这个是取向。那第二个就是散播这个祝福，愿他远离痛苦啊，没有身心的痛苦，这个是祝愿啊。第三个就是这里所讲的升起强大的情感啊，就是悲从中来哈，真的希望他能够远离身心的痛苦。那这种三合一的话呢，就能够成就啊，能够让自己的心稳定下来啊。那稳定下来之后，才转去观察第二个对象、第三个对象啊，慢慢逐渐扩大。嗯，没有，他说是最好啦，最好是建议是，对，建议是同性，嗯，对对对。那悲的话，当然就是因为要强大所缘，所以他要选择有在受苦的，可能有生病的老师啊，或者是什么哈，嗯。好，我们往下看。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好了，请看96页哈。当观想众生遭受苦的时候呢，可以相当成功的产生悲心，便能够转观那些正在享受不道德手段获得快乐的人啊，就是敌人啊，敌人啊，可以仔细的思维啊，尽管这些人外表看起来很风光，但是深层里面呢 一定给良心责备折磨啊。纵使他们没有什么外在迹象表现内心的苦恼，但是我们确切的了解，恶行成熟的话，他们就会面对强烈的苦果啊。所以悲从中来啊，悲心就能够升起啊。最后呢，我们可以扩展观想的范围，包括一切众生，思维所有众生都被贪嗔痴所驱使，不断轮回，不断受苦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也许难以完全对陌生的友情升起悲心啊。不过可以思维佛陀的教诲啊，哈，就是无量轮回当中，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当过我的兄弟姐妹。那如此的话，就容易升起悲心了啊，容易升起悲心了。嗯，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总结。总而言之，虽然明白了这种三种正思维啊，就是离欲、无嗔、无害啊，可以对治贪嗔痴三种不善寻思，以及观想的修学，引导这种正思维升起的重要性啊。那所以必须要强调，禅修观想是被教导培育的方法啊，不只是理论的流程啊，所以它是要经过练习的了啊。第一个，大家可以写这里写一个一哈，为了发展离欲思维，我们必须观想苦跟追求世间享乐的联系啊。就是我们如果追求快乐的话，贪欲啊，它是跟苦是不会分离的，有贪就有苦，所以我们要学习离欲思维。第二，为了要发展无嗔思维，那我们就要仔细的思考，所有众生都是那么的希望快乐啊，所以我们不要嗔害众生。第三，为了要发展无害思维，那我们就要仔细的观想啊，所有的众生都是那么的希望远离痛苦啊。那不善思维就好像腐朽的木栓卡在心中，而善的思维就好像合适的这种新的木栓啊。那实地观想的功能就如锤子啊，把新的木栓取代旧的木栓啊。那锤入新的木栓的工作呢，就是修行，那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练习直到成功啊。那最后这一段就很重要了哈，大家可以把全部画起来了哈。佛陀曾经保证成功是可以达成的。怎么说呢？佛陀在中部说啊，凡是一个人经常思维的内容，就是他的心的倾向，就是会培养他的思维模式啊哈。如果我们经常升起感官敌意、有害的思维、贪欲嗔恚，那损害众生的心，这个就会成为我们心的倾向。如果我们经常跟无贪、无嗔、无害，那就会形成我们的心的倾向啊，所以不管我们是正思维不正思维，它都会塑造我们心的一个相貌啊。我们所选择的方向总是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就是回到我们生命历程每一个刹那所产生的思维啊。就是我们自己培养的，我们自己习惯思维的内容呢，往往这一些造作啊，最后呢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大家看一下90页哈，我们其实前面也有讲过的90页。90页的第一段啊，第六行，90页的第六行，造成无穷的竞争、冲突、不公还有压迫，它的原因不在于心外， 全部都是我们的意念显现。那这种意念显现呢，其实就是我们思维的结果，我们思维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如果经常有贪嗔痴的思维，我们的心就会养成贪嗔痴的烦恼啊。那养成贪嗔痴的烦恼，就会造成种种的竞争冲突啊，恶行的产生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警惕的啦啊。好，那这部分我们先补充到这里了啊。OK， 那我们现在大家整理一下，我们来诵念慈心四句。